谈吃之，民以食为天。作者云门。
吃对中国人特别重要，因为我们吃东西不仅是为了填饱肚子，而是社会活动和交往乃至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倒不是我们吃饱了撑的，反而是由于我们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很少有真正吃得饱的时候，挨饿的滋味常常折磨着我们，使我们不能忘记吃。就说我们见了面吧，会先问一声吃了吗，不像洋人们见面舔着肥肚要说 hello， 像打个饱嗝，不痛不痒。在有人没饭吃的时候，还有什么比吃饭更大的事儿呢？要不重要，我们这么一个含蓄的民族怎么会单刀直入的一开始就问吃没吃呢？连尊为圣人的孔子也有民以食为天的语录呢。所以问一问吃了吗，是真的在乎，不是虚套。中国人最喜欢的活动莫过于吃，逢年过节要吃一顿，借个借口来饱饱口福，给肚子添点油水。为了吃起来不单调，还要变着花样来。过年吃水饺，元宵吃汤圆，寒食吃鸡蛋，端午吃粽子，中秋吃月饼。总之啊，一切围这个吃字转。过节日也就是给我们提个醒，意思是又有吃的了。现在天天像过年一样的吃，也难怪人们觉得过年过节没劲。家里有事情，比如盖房搬家、结婚娶媳妇儿、孩子满月、父母生日、得奖升学，也要吃一顿来庆贺，简单又实惠。不像洋鬼子送束花、给个贺卡，好看也有情趣，但却像我们常说的又不能当饭吃。在我们看来，能当饭吃才是好东西。中国人善于应酬，走亲戚看朋友要带点礼物，虽然不外乎三斤枣二斤梨的，但还是离不开吃的。洋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像速溶咖啡、可口可乐，到了我们这儿也就洋为中用了，曾经成为我们探亲访友的礼物。如果有客人来访不在家里吃顿饭，那就是不给脸面。升官发财，求人办事儿，首先想到的是请吃。单位里搞活动要唱卡拉 OK， 张三说五音不全，改成下象棋吧，李四又说不知道怎么让象迈腿，得还是到饭店里去搓一顿，来个酒饱饭足，人人满意而归。就连在海外过节，大使馆也要给点经费资助到餐馆去吃一台，来感受一下祖国和人民的关怀。总之，凡有点事情，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吃，不吃哪足以平民愤呢？洋人也吃，但无非是两片面包加点肉菜的三明治汉堡包，就是平时正餐。洋人也省事儿，弄几块肉放在烤炉里，到时间就拿出来，每人一块，浇些东西，再加些生菜色拉，就算一顿。要是单位去洋餐，好些的也就到餐馆去来块烤肉，要是马虎的就来点烧烤，弄些香肠面包之类的烤了来糊弄人。我们平常晚餐就又是青菜又是鱼肉，又择又洗，还要细切慢剁，最后油盐酱醋的摆弄一两个小时，又菜又汤的才算吃了一顿饭。如果要请客，那更是如临大敌，提前几天就要准备，保证蔬菜新鲜，佐料要齐全，要有荤有素，有鱼有肉，有甜有咸，有酸有辣，有冷盘有热炒，定要整出个几碟几碗，花花绿绿的摆满一桌子，像国宴。还要加上一句，菜不好凑合着吃。
谈吃之生猛，作者频道之星云门。
要论吃的杂，还是广东人为最。有道是天上飞的除了飞机，地上跑的除了汽车， 水里游的除了船艇，再加上亏不吃，其他的什么都吃。餐桌上毒蛇猛兽、老鼠青蛙应有尽有，就不用说狗肉猫肉了。地球上的东西都吃得差不多了，外星球的生物还没发现，看来再砸也砸不出什么名堂来了。于是就在吃法上换花样，吃的东西要讲究其生猛。虽说讲究生猛不是男人首创，可让生猛两个字火起来却功在南方，现在以由南见北渐渐普及到全国了。为了这个生猛，生剥鳝鱼、活取蛇胆在北方也已经不算什么，现在吃鱼要从鱼缸里当场捞出呢最活最猛的来，让它活着下油锅。红烧出来以后，嘴和尾巴最好还要动，反正鱼如何努力也闭不上眼睛，就让它睁着眼睛看着您细嚼它的肉。虾要活着浸在酒里，放在盘子里的时候已经烂醉了，让它醉生猛死，这叫活吃鱼醉吃虾。泥鳅烧豆腐要把活的泥鳅和豆腐同时放到锅里，然后加热，等到泥鳅热得受不了的时候，就会挣扎着钻到豆腐里去避暑。据说这样在挣扎中死去的泥鳅肉活饭比死了再烧得嫩些。可鱼下油锅，虾进酒缸，和泥鳅活着进煮锅，比起活吃猴子来就小巫见大巫了。为了生猛新鲜，将活猴子的脖子夹到专门的桌子上，猴头露在桌子上面，身子在下面，就像古代被押往刑场的死犯，以免太猛了不好对付。吃的时候打开活猴头，取出猴脑，当场就蘸了桌上的调料吃掉。捉来的猴子是被关在饭店的笼子里的，让食客当场来挑选，镶上哪个就是哪个。传说聪明的猴子见了这阵势，会向前来挑选他的人作揖求饶。我想作揖求饶可能有些夸张，除非猴子是在中国的马戏团里受过训的。如果猴子在日本受训，应该是使劲鞠躬和抽自己嘴巴才对。不管怎么说，猴子离人不远，多少是通点人性的，要不怎么是杀鸡给猴看呢？我想这生吃活猴是受了吃哪儿补哪儿和讲究生猛的双重影响。不过猴子再聪明也不如人，鱼虾之类的更谈不上。照此理论推断下去，就不难得出吃活人最补的结论了。
之怪，作者频道之星云门。
不只是中国人吃得起，西洋人吃的也怪。在欧洲当属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讲究吃喝的国家了。在80年代有一本很有名的英语教科书叫《新概念英语》，其中讲到法国人吃蜗牛，我觉得很恶心。不过这比起意大利人吃蛆来，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。法国人吃蜗牛还是煮了吃，意大利人吃蛆则是生吃。这还是最近从 BBC 制作的一个有关烹饪的电视节目上看到的，其中讲到意大利南部山区一个老头在装满奶酪的罐子里养了蛆，待蛆长大以后啊，与奶酪一起直接涂到烙饼上生吃，也不怕吃饱了一个饱嗝从喉咙里飞出一群苍蝇来。电视画面上肥蛆密密麻麻爬满了奶酪，还扭来扭去的，非常生猛，老头吃起来一副很满足的样子。连见多识广的电视主持人也只是小心地抹了一点奶酪，不敢动那蛆，可见这在意大利也不普及。澳大利亚北部有一个土著部落专吃黑身粗皮的水蛇，蛇长在沼泽地的水草里，土著人进去一摸就是一条，逮住了在蛇的脖子上咬一口，蛇就立即瘫痪了，一会儿啊就能摸到一大堆，弄上岸来烧了吃。这些东西看上去恶心，可从营养学的观点来说， 蜗牛、苍蝇、蛆和蛇都是很有营养价值的。有人说其营养价值不在鸡蛋之下。另外一些非传统的怪东西，比如像毛毛虫、蝗虫，甚至是蚯蚓等，也都是高营养的好东西，营养学家也推荐人们吃它。人类可以通过理智来改变食物结构，可惜动物们就很难改变，否则大熊猫就不用愁竹子开花会饿死了，所以活该大熊猫会濒临绝境。
雪飞，
忍一忍吧，救命了
啊！文章有一点、
这个无论如何让我谈吃之口味，作者榕树下频道之星云门。
最近有考古发现，人类初期首先吃乌龟，这样容易捉到的小动物再辅以野果，等到附近的东西吃完了再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当只靠迁徙也不能够吃饱的时候，就去追快跑如飞的狡兔和羚羊，再后来什么都捉不到时，就只有自己耕种谷物和圈养动物了。再说澳大利亚北部专门吃蛇的土著部落，也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地区沼泽密布，水蛇疯长，自然是最容易弄到的美食，绝不是为了猎奇。看来人吃什么本来要看能得到什么。中国北方产小麦主食为面食，南方出大米，也就习惯了吃米饭。北方人因为物产不如南方丰富，菜谱也比较传统单调，无非是五谷杂粮、鸡鸭鱼肉，多为农耕产品，是典型的中华文化。而南方物产丰富，菜谱也杂，像广东人那样，猫鼠蛇都可入菜，本已不算什么。不过就像问吃了吗，口音不同一样，不同的地方因物产不同而食物各异，于是才有了八大菜系之分。不但吃的东西随地域千变万化，口味也因地而异，仅从吃饭的调味就可猜出您是哪个地区的。山西人爱吃醋，饭桌上自然少不了醋瓶子。有夸张的说法，倒是山西兵宁舍枪杆子不舍醋瓶子，山东人煎饼卷大葱，生吃大蒜辣得两眼流泪，照吃不误。苏州无锡一带则喜欢吃甜，无糖难成席。最有特色的还是吃辣椒一族，谈起辣椒让人首先想到四川人的海椒，但仅就吃辣而言，四川人比起湖南人和贵州人还是要逊色，故有四川人不怕辣，湖南人辣不怕，贵州人怕不辣之说。不过四川人除了吃辣椒以外，喜欢加上花椒麻辣，并存相辅相成，很有威力。陕西靠近四川，又临山西，所以口味又辣又酸，西安的酸辣面和酸汤饺子就很有特色。广西人也吃辣，但辣椒内还加些大蒜，吃起来两辣并存，别有风味儿。广西离吃辣的贵州、湖南不远，可离喜吃大蒜的山东可不近，照上面理论就有点不好理解了。
谈吃之七，热热闹闹的吃，作者云门。
咱中国人喜欢热闹，过年要噼里啪啦的放一阵鞭炮，有了喜事要敲锣打鼓，为的是弄点声音出来，热热闹闹。就是我们吃饭也不喜欢安静，弄点声音出来，热热闹闹的吃才香。洋人吃的不但东西简单，吃东西的时候还喜欢静悄悄的，即使吃苹果之类嘎嘣脆的东西，也要紧闭双唇来避免声音太大。而我们吃东西则喜欢弄出点声音来，除非那东西不香。有些食物吃起来就是想避免出声也很难，比如吃汤面，筷子挑起来不呲溜一下能吃到嘴里吗？注意喝稀饭，如果不用勺子帮忙就更难免了。北方人喝玉米面糊糊，喜欢沿着凉的筷子的碗边喝，憋足了劲儿，嗖的就是一口，就像是发射小火箭。不过最绝的还是吃螺丝，在南方产在稻田里河浜内的螺丝通常不大，不容易将肉剔出，往往直接是带壳炒了吃。为了净味道，也为了吃起来方便，在炒之前往往会用钳子将尾端剪开，但炒熟后肉会缩到壳里， 在吃时就更不容易了，门牙一点的往往用牙签挑出，但那太费事儿，吃起来实在是不解恨。本来螺丝之类的东西也就是咱贫下中农的下酒菜，有钱人干脆买肉厚的海螺吃起来不费那么劲儿，贫下中农嘛就用不着那么文雅了。干脆来痛快的，就是直接将螺丝的大头放到嘴里，用力一吸，呲溜一声，肉就放到嘴里去了。本人是北方人，家乡干旱缺水，自然就没有螺丝之类的东西，所以刚到上海工作时就遇到一件费神的事情。我们楼上住的一对小夫妻到了晚饭时间，路过他们家门口，就常听到里面有刺啦刺啦的响动，还以为是小夫妻感情好，连吃饭时也不耽误亲热，很是羡慕。到后来我也学会了刺螺丝，才整明白那个声音的来源。我们岂止是吃起来动静大，就是我们做菜也是弄得叮当作响。就说切菜吧，除非刀法一般，只能慢切轻炖，要是碰到刀法娴熟的主儿，能舞得菜刀如飞，就是切黄瓜片也是切得当当作响，更不用说包饺子剁肉馅儿的动静了。等到一切准备停当了，下锅时也安静不了多少。像煎鱼炸肉这样的慢火候菜还好些，吱吱吱的就是响的时间长点，可动静不那么响亮。如果碰到青菜这种要保持本色的菜，那炒起来声音就更了不得了。炒这种急火菜，火一定要开得大大的，又烧得热热的，菜一下锅擦的一声，那才叫炒菜。如果碰到饭店餐馆里的大师傅，菜一放下去变成轰的一声，接着火光一团，伴着锅勺相碰的叮叮当当的声乱窜，过年放个爆竹也不过这点效果。如果您觉得不像，就再来个铁锅干炒黄豆，黄豆在热锅上跳跃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就像是在远处放鞭炮。建议电影音响师在模拟大年三十夜的音响时试一试，不成也赚点炒黄豆吃，成功了告诉我一声，咱俩联合申请专利。声音最大的还不是在厨房里，而是我们小时候在街头巷尾常见的小吃爆米花。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用的是爆米花的机器，安全又安静，小孩子只管吃，不用关心制作过程。那个时候爆米花的小生意人走街串巷，挑着一个炉子和漆黑的生铁桶状容器，容器上有个密封盖，一端有一个把柄，每倒一地，炉子支起来生着火，将玉米放大米放到容器内，将盖子盖严，然后呢将容器架到火上慢慢摇，待到火候足了，将容器搬下来，口对着一个铁笼，将容器盖子迅速打开，米花伴着热浪轰的一声碰到铁笼子里，香气顿时溢满街头巷尾。我们小孩子就迅速围上去争抢从笼子缝里跑出来的米花，爆米花的生意人不用叫喊不用宣传，一炮下来，一会儿摊子周围就围满了人，还不是像放炮一样的轰鸣声在起作用。洋鬼子烧菜就没有炒爆着功夫，菜不好吃也没有热闹劲儿，不过他们也有铁板烧这样的玩意儿。烧好的菜放到预先烧热的铁板上，发出煎鱼般吱啦声，端上桌就觉得不得了了，干脆连名字也按声音来取，叫滋滋滋滋声。有个饭店干脆就叫滋滋，按这种命名的法，我们的爆米花可取名叫轰。
谈吃之烤肉与羊肉串，作者云门。
西安有一个名吃叫肉夹馍，本人特别喜欢，因为那东西不但吃起来方便，味道又好，还特瓷实。可名不副实，实际上呢不是肉夹馍，而是馍夹肉。馍是直径约15厘米厚20厘米的发面火烧，肉是文火细炖的腊汁肉，将馍烤熟了从中间切开，将肉夹到里边就成了，像是英国的三明治，但味道却比三明治强多了。肉夹馍的精华在于腊汁肉， 本人要说的是中东名吃烤肉。这个烤肉一词是来自阿拉伯语，好像是念作 kebab， 原意是用串肉插架到火上烤出的腌过的大块肉，土耳其称为 kebab， 不过呢差别不大。在烤时往往还加些蔬菜，肉烤熟后切得碎碎的，可以同烤饼一同吃，也可以加到面包里吃。土耳其人喜欢后一种，面包像棍子一样切成一段段的，再沿长度方向切开，将烤肉加进去一同吃。现在流行的是将烤肉卷到一种薄薄的黎巴嫩饼里吃。黎巴嫩饼是用死面擀出来的，直径3-40厘米大，比饺子皮厚，放到平底锅或炉子里烤熟了就取出来，要油软不能太干，否则就卷不起来了，简直就是山东大饼的翻版，就是小了点。切碎的烤肉放到饼上，放上蔬菜和沙司，将其卷成大饼卷大葱的桶状，就可以冻烤了。听上去就像是我们的快餐食品，很符合潮流，所以现在国外很流行。 Kebab 是中东食品，其用肉自然就是羊肉、牛肉或鸡肉。通常的做法是将大块的肉串到一根铁棒上，成了一根直径3-40厘米的肉骨，放到炭火上烤，边烤还要边转动，待外层熟了就将肉切下一层。这种吃法很适合于游牧民族。一个肉签可以串上所有的肉和蔬菜，人们围着篝火边烤边吃，边吃边烤，浓浓的肉香伴着木炭的香味，自然是情趣盎然。不过现在的餐馆里也不用炭火了，而是将肉骨竖着放到一个桶状的煤气炉烤，肉骨用电机带着自动旋转，所以这种就叫做 Dana， 土耳其语转动之意， Dana Kebab。煤气烤炉面向着人的一侧，沿长度方向有一个开口，可以用刀直接的割肉啊，这个东西方便干净迅速，但少了情趣和炭香。实际上呢，我们常见的羊肉串也是一种简化了的 kebab， 土耳其叫做啊 shishi kebab 或者是 kebab， 就像麻辣烫是火锅的简化一样，也不奇怪。本来我国的羊肉串源自新疆等地，同受阿拉伯文明的影响，不知道新疆的维吾尔族人是不是也称羊肉串叫做 shishi kebab。 这个东西跟羊肉串一样，已不局限于肉类，也常同茄子之类的蔬菜一同烤。无论什么 kebab， 肉最好要做一个预先的处理，将肉先同酒、菜油、盐、香料和少量的水放在一起浸泡2-3个小时，等到肉吸进酒水香料后再烤，就又香又嫩。洋人喜欢用白葡萄酒，我们可以用料酒。至于香料嘛，可以是五香、辣椒、生姜、老抽等，我们都对口。如果烤的是牛羊肉，我劝你还是加点新疆特有的调料孜然，那东西的味道可以让您梦到大漠的篝火。据说有人在新疆发掘3-4千年的古墓时，竟然发现过烤肉，只是墓的主人为高鼻闭眼的西洋人，到目前为止墓的主人还是一个谜，就不用说 kebab 了。不过也不必奇怪，烤肉应该是最原始的吃肉方法。有趣的是，面包加上烤肉三明治和西安的肉夹馍的吃法上很像，黎巴嫩的饼卷上烤肉又同大饼卷大葱如出一辙，不知道是他学的我们，还是我们学的他们。感兴趣的专家可以考证考证，说不定会整出个我们在先的结论来。那咱们中国人就不但在餐桌上自豪，在快餐上也神气。